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祝福每一位伟大的父亲，父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父亲对家庭和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父亲是我们第一位权威人物，也是我们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男人，因此父亲对家庭孩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要教养孩子方面。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三岁定八十，箴言书第22:6也告诉我们说，当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因为孩子的教养，父亲是特别有责任。我们也听过有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一天，3年级班的李老师就要求同学们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邀请这些学生们在同学面前告诉大家他父亲是做什么职业的，然后用英文把这个职业念出来，然后并且要告诉大家说，如果爸爸今天来到班上，他会做些什么。然后阿良说，我父亲他是一个做蛋糕的，他是一个 baker，B-A-K-E-R。所以今天他来的话呢，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蛋糕。然后阿花就说，我父亲是在银行上班的，他是一个 banker，B-A-N-K-E-R。如果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的话呢，他就会给我们大家每个人一个非常闪亮的铜币。然后阿牛就说，我父亲是修电器的，他是一个他想不起英文名字叫什么了。然后老师就说，你先坐下来吧。阿强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先讲？可以。阿强就说，我父亲是赌马的，他是一个 bookie，B-O-O-K-I-E。如果今天他来到这里的话呢，他肯定会给每一个同学们10:1的赌注，赌这个阿牛不会懂得修电器的英文是怎么讲。告诉旁边人说，好教养你的孩子。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教养孩子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父亲在孩子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和23节，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哎，你说牧师，这段经文不是讲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吗？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跟家庭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这里说丈夫是什么？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保罗乃是引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形容丈夫是妻子的头，做头的人就是做领导、做带领、带引导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来形容丈夫在婚姻家庭里面要做头、做领袖。当你一旦有了孩子以后，你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你一样要做头、做领袖，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的孩子。因此怎么带领呢？就好像基督带领教会一样。因此你可以想象，当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遵从耶稣基督是头，我们都来高举耶稣基督的话，这个教会肯定是有神的同在，肯定是要复兴的，阿们。同样在家庭里面，如果妻子能够常常帮助丈夫做头，他们有了孩子以后也继续帮助这个做爸爸的，能够在孩子在家庭当中做头，这个家庭肯定要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复兴，阿们。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做头的人他不好好做头的话，在婚姻关系里面那可能是大有问题。如果这个做爸爸的不在家里面做头的话，那肯定他们的家人要因此要受很多的苦。这是为什么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最厉害的攻击，莫过于攻击婚姻、攻击家庭、攻击我们的当中做头、做领袖的丈夫和爸爸们，阿们。我们应当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怎样做头，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做丈夫的，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里面怎么做好你父亲、做好你爸爸的角色。 我们先从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带着君王、祭司还有先知三重的角色来带领、来牧养他的门徒跟牧养众人。所以我们先从耶稣基督他从这个天上来到地上做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角色，来看看父亲如何能够也一样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父亲，你是可以带动全家复兴的，告诉黄仁成，父亲你是可以带动全家的复兴，父亲是可以带动全家复兴的。想想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虽然人不接待他为王，但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君王的职分。虽然我们不是君王，我们都很想做王，但是我们不是君王，我们却有君王的责任、君王的职分。那君王的职分是什么呢？乃是以爱心供应和保护你的家。告诉旁边的是要以爱心供应保护你的家，爱心供应和保护你的家，这是君王的第一个责任。他要供应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一切的需要，然后他要来尽他的所能来保护他百姓、他子民的安全，不受仇敌的攻击。同样做父亲、做爸爸的，你有这样的一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你要尽你所能来供应你的家庭、你孩子一切的需要，同时间你要保护你的孩子们免受仇敌的攻击、免受仇敌的伤害。耶稣基督是怎么来带领他的百姓呢？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为羊舍命。哦，他能够为羊舍命是因为他爱他的羊，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不是一个雇工请来的工人。请来的工人通常是有利害关系，看到有狼来的就跑掉了，但是好牧人呢，因为有这个爱的缘故，他能够继续牧养他的羊，甚至能够为羊来舍命，因为他以什么？以爱心来带领这些羊群。所以接下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在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继续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哦，你先看看这位好牧人是好到什么地步呢？他不但跟他的羊有很好的关系，羊听他的声音，他也认识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讲到这位牧者跟他的羊群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同样我们做父亲的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好，这里说他也保护他的羊群永不灭亡，然后非常肯定的说，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说，当你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永远属于他，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仇敌能够把你从主的手中夺去。所以做我们做父亲，我们懂得如何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以爱心来牧养我们的家，以爱心来牧养我们的孩子们。第二个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职分。告诉旁边，你有祭司的职分。祭司是做什么的？虽然你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你不是祭司，但是你有祭司的责任、祭司的职分。祭司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管道。所以你以祷告把你的家带到主的面前，而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责任。很多时候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家、把你的孩子借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你是你家庭的大祭司啊！你要来懂得如何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守望，让他们不受恶者任何的攻击，因为你以爱、以祷告来保护他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他最伟大的一个祷告里面，大祭司的祷告，他也是如此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二十节，他说什么呢？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谁是这些人呢？当时他的门徒们呢，为这些人祈求，然后也为什么？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是谁因他们的话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呢？告诉旁边说，就是你了。所以耶稣不但为他的门徒们祈求，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他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大祭司。不但是如此，他如今坐在父神上帝的右边，继续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代求啊！哦，这是祭司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常常站在神和人之间来祷告、来守望。所以同样的， 你要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不但只是让他能够上到最好的大学，为他的将来的终身大事祷告，继续为他生命的塑造来祷告，为他生命的品格来祷告，好让他能够常常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哎，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亲爱的爸爸们，你可知道你因为是做头的缘故，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阿们，你的祷告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所以耶稣基督把最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我们了。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代，人不能够直接向神祷告，必要透过什么？透过祭司啊，透过祭司的献祭，透过祭司把你需要告诉祭司，祭司代表你向神来诉说。但是耶稣基督为你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何等的权柄！特别是你做头的，特别你做父亲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常常为你的孩子守望祷告，好让他们常常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们不偏行歧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伟人，他们如何为他们的孩子们祷告，你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叫约伯的，没怎么想到约伯就想到什么，哇，这个人很惨啊，受了很多的苦啊，你却忘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爸爸。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为什么是个义人呢？我们待会就会明白。他有十个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这些孩子呢就轮流在家摆设宴席，然后请其他的孩子来做客，就吃吃喝喝玩乐。所以这个爸爸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说什么呢？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怎么样啊？多久做一次啊？常常这样行。这里说他为他们众人的数目，他有十个孩子，加上他们的媳妇女婿的话，加上他们的儿孙女的话，一共好多人啊。你可以想到每一次孩子们一办完 party 以后，哇，他可忙了，他就扮演，虽然他不是祭司，扮演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他就为他们的数目来献燔祭。为什么呢？为他们来祷告啊，为他们来祈求啊。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了神。他不是一次两次如此做，圣经说什么？他常常如此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父亲的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常常为你的孩子们代求祷告。小的时候为他祷告，长大也为他祷告，将来成家立业要为他祷告，好了，能够继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是我们做父亲的第二个重要的职分，祭司的职分。然后第三，先知的职分。在旁边说有先知的职分，虽然你不是伟大的先知，像以利亚、以赛亚、但以理，但是你却是有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领受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传递神话语给那身边左右的人。换句话说，你要以神的话语来祝福你的家。我们人的话语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人的智慧也非常有限的，但是神的话却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天地都可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因此我们懂得如何做父亲的，你要怎么样熟悉神的话语，好让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牧养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除了跟他们在一起行神迹奇事以外，耶稣最常做什么？教导这些门徒。那最常做的事情是在传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好让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耶稣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什么应许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第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说，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哇，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做父亲的，做爸爸们，当你有了神的命令，你又去遵守它，以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准则，以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法则成为你行事为人工作服事最重要的法则。当你如此做的时候，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话，他说这人就是爱我，你就是爱耶稣的人。 你爱耶稣也蒙天父爱你，然后他又向你显现，圣灵也能够向你显现，这是何等宝贵的。因此我们做父亲，我们要懂得如何渴慕神的话语，你要熟悉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能够投能够融会贯通，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句句可以带出真言啊，不但只是你自己的话语，乃是带出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没有一句是要突然返回的。阿们。你想不想知道我们人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想不想知道呀？只有几个人啊。成功的秘诀在圣经旧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摩西离去的时候，他把这个做领导的棒子交给当时他的大力助手约书亚，然后神就告诉他一个成功的最重要的秘诀。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来，很宝贵的一句话，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因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都非常喜欢如此以后的这段话，对不对？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哎，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吗？心想事成，一帆风顺，马到功成，这是我们所要的，凡事顺利，可以亨通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要昼夜思想啊，好让你能够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做爸爸的们，你说你要怎么样？要热爱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神的话才能够常常挂在你的口里啊。不然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昼夜思想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趁着你年轻还记忆很好的时候多背一点，多背记一点神的话，当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当你孩子需要问你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或者很重要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道路的时候，你可以按照神的话随时供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你明白了神的话以后，你更是要来遵行神的话，不是选择性的遵行，他说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哦，亲爱的爸爸们，哦，当你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谨守遵行耶和华口中的一切的话的时候，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好好下功夫，好好把圣经读一读，好好把神的话背记在心中，好好在日常生活里面来遵行神的话，好让你能够带动你家的父亲复兴。阿们。然后第二，到底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爸爸呢？当你的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个时刻，你就怎么样？你就被升等成为什么？父亲了。当你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叫一声爸爸的时候，哇，你才发现那时候，哇，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爸爸是男人最可爱的名字，告诉朋友说，爸爸是男人最可爱的名字。爸爸 Daddy， 你还记得吗？当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叽叽呜呜开始讲话的时候，一天叫你叫大大，哇，你就心花怒放，哇，孩子叫我爸爸了，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爸爸是男人最可爱的名字啊。当你的孩子呱呱落地以后呢，你要不要你就马上被升级成为他的父亲了。所以你的亲子关系从那一个时刻就要开始了。耶稣基督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用父亲跟天父来做个比较。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九到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肯定这个上面有问题才会这样做，对不对？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哎，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客气。第十一节呢，你们虽然不好，你知道虽然不好原文是什么意思吗？你们虽然邪恶，英文圣经说 You being evil， 你们虽然邪恶，父亲也有邪恶的一刻嘛，对不对？你虽然邪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嘿，我们做父亲都懂得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剩下钱给什么？给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给孩子买最好的车，什么都是最好的给孩子。 你都会懂得把好东西给你的孩子，就算是最坏的强盗，他也懂得把好东西给他亲爱的儿女们。所以何况天父岂不将好东西给我们呢？因此当我们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孩子以后，更重要的是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不是这些他们所追求的这些名利，更重要的是你要想想，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没有想过，这是非常重要。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只是在生活上你供应他一切所需，更重要的思想说，你为你的孩子这个呱呱落地抱在你怀中这个孩子，你对他有什么蓝图吗？你知道将来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说哦，万子成龙万子成凤，希望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伟大的工程师，伟大的医生，伟大的会计师，哎，那只不过是他的职业而已。你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做什么事情还重要。当你成为正确的人的时候，你才会做正确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职业。所以你更重要的思想说，我到底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对他肯定有所期待，但是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按照神所定的，按照神所为他量身打造的，所命定的来引导他。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尽量符合孩子所有的需要。特别是你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结果你养了一个小皇帝，养了一个小皇后。到底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出的话，至少想想耶稣基督，路加一生怎么形容他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哦，何等的宝贵，耶稣的智慧和他身体的成长都一起成长，耶稣神爱他的心和众人爱他的心也一起增长。嘿，这是至少你可以想，这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希望我的儿子女儿将来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智慧跟他一起成长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记得吗？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早早认识主，让他在成长的年龄过程当中，他的智慧跟他一起成长。然后呢，神爱他的心，众人爱他的心也跟他一起增长。哇，如果神爱他，众人也爱他，他肯定是一个凡事顺利，一个得人喜爱、得神喜爱的人。请注意到这里完全没有形容耶稣基督做什么工作，乃是形容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父母只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让他们补习最好的 SAT 班，我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塑造他们属灵的品格，让爱神的心和众人喜爱他的心在他里面跟他的年龄跟他的智慧一起增长。那你是怎么做呢？至少一方面你可以做的，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各位旁边要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要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现今这个时代，大家忙于工作，忙于追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人有父亲其实是没有父亲。心灵大师还有作家卢云曾经这样说，我们所面对的新的一代，大多部分的人他们双亲都健在，却没有父亲。我再说一遍，他说我们面对新的一代，大多部分的人的双亲都还健在，却没有父亲。什么意思呢？很多父亲缺席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缺席了，失去了那非常宝贵能够影响孩子一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为孩子祷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一生走在神的道路，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缺席了。我们的神并不是如此，当神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道与神同在。那这个道怎么做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位 到这位上帝、这位神太初就有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不但为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遥不可及你触摸不到的这位神，他乃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这说什么？我们的天父永远不缺席啊！透过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走了以后，透过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说我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哎，我们的天父就是一个不缺席的天父。你可知道一个缺席的爸爸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吗？大多数的影响是负面的。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儿子在缺席的父亲的环境下长大以后，他没有看到一个男人的一个模范，他长大以后可能因此就失去自信和信心，将来对婚姻里面的要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不敢承担。女儿呢，如果在一个缺席的父亲底下，她缺少父亲对她的接纳、对她的肯定，她长大以后可能就很快希望找一个异性、找一个伴侣能够给她她所没有的支持和肯定。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缺席的爸爸。那你说怎么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呢？花时间，刚旁边说花时间，花时间跟你的孩子一起成长。花时间就是生命。有一个作者说，当你花时间在你孩子身上的时候，你就是为孩子舍命，因为你的时间就好像你的生命一样。当你花时间陪你的孩子一起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缺席，这个孩子在这样那个有爱、有父亲这样那个模范的家里面长大，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健康、活泼、充满信心、充满自信的孩子。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继续做一个有自信、有不缺席的孩父亲呢？首先我们要懂得如何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爱主耶稣啊，爱主耶稣才能够成为好爸爸。哎，你说真牧师，你牧师当然会这样讲。哎，不是牧师告诉你这样讲，其实最重要的乃是爱耶稣。为什么爱耶稣才能够做好爸爸呢？你说你要尽你可能的希望能够爱你的儿女，但是儿女你不小心的话，在叛逆期的时候天使会变成魔鬼，你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再爱下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主的爱啊。所以你要先来明白接受神的爱。所以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最首要做好爸爸最重要的关键是懂得爱主耶稣。当一个爸爸懂得爱主耶稣的时候，这个爸爸肯定是懂得爱老婆的人、爱家庭、爱的孩子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嘛，这是神的心意。肯定他爱主的话，也会爱主所爱的他的家人、他的孩子。所以早在摩西的时代，神已经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做父亲的、做男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你知道吗？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我们清楚了，第六章里面第四节到第七节，以色列啊，就告诉所有的当时以色列的，特别是以色列的弟兄们，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什么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做什么？都要谈论。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第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当你爱主以后呢，要常常怎么样？把主所吩咐我们的话放在心里面。接下来你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不论他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哦，这是何等的宝贵。那你爱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也一样来爱耶稣。怎么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耶稣呢？或者是你的孩子知道你爱耶稣吗？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排第几啊？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做我们所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却是非常的聪明，他们不是只要做你所告诉他们，他们还是看你所做的而去跟随你去做。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爱主的爸爸，你才有一位懂得如何爱主的孩子。 因为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爸爸，懂得如何爱我们的父亲，懂得如何爱我们的儿女，做一个不缺席的父亲。有一个美国的橄榄球的教练，他当时就是一心想要拿到这个冠军杯，因此他牺牲了很多周末跟假期训练他的球队，盼望能够拿到这冠军杯。结果真的拿到了冠军杯，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却离他而去，因为不甘寂寞，就跟别的男人跑了。不久，他的儿子长大以后各自独立，也离开他了。当他落日余晖坐在看台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听众，你们非常感叹、非常感伤地说：“那时我为什么不花时间陪陪我的家人？那时我为什么不花时间陪陪我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爸爸，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做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爸爸。阿门。虽然爸爸有很多的责任呢，做儿子的呢，做儿女的呢，在父亲节你也是有责任的。你的责任是什么？要尊荣你的父亲。告诉旁边的人说：“孩子，你要尊荣你的父亲。”孩子，你当尊荣你的父亲。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讲到这个孝敬父母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英文说 honor your parents， 让你得福，再次长寿。在十诫当中，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第一诫到第四诫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五诫到第十诫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第一诫就是第五诫里面讲到说要孝敬父母，而且这是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使你得福，在地上的日子可以享受长寿，可以有神的同在、神的喜乐、神的恩典充满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有福的！你不但可以遵行神的诫命，同时间也领受了神这么宝贵的祝福。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亲，他是你的英雄，他是你的严父，他也是你的朋友。我现在在我们带领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经历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哇，爸爸就是你心中的英雄，教你骑脚踏车，赚很多的钱买你好吃的糖果，然后有点看到爸爸开了老爷车回来。其实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我们家不是每个人都有 车子，所以有一天我爸爸买了一辆车回来，虽然是老爷车，哇，我们都好高兴，哇，爸爸开车了，爸爸会开车，哇，爸爸真的是厉害，爸爸是英雄。跟同学吵架的话怎么我回去告诉我爸爸，对不对？爸爸是英雄嘛，让我爸爸来教训你一顿。当孩子开始懂事以后呢，我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来管教他们了。你要教养你的孩子，圣经说鞭杖打在孩子身上是对他有益处的，因为你带着爱，带着管教。所以当你做这个严父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管教你自己的孩子。没有管教的孩子是非常可怜的，没有被管教的孩子是非常可怜的，被管教的孩子是有福的。我知道如今还记得被爸爸追打的那种情况，管教啊！现在想起来，感谢赞美主，我爸爸管教了我。那孩子长大以后，哎，他不再需要你了，他独立了，哎，成为什么？你的朋友。当他有需要的时候，还会打个电话问问你爸爸这个该怎么做，成为你的朋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父亲的角色从英雄、严父到朋友。但是无论如何，最有智慧的 这个所罗门在箴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章第八节，箴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从，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要听你爸爸的训诲呀、啊。有时候虽然他讲多了一点，但是对你是有益处的。你回想一下过去你爸爸的教导，你母亲的法则。然后第三章第十一节、十二节更宝贵，他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怎么样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换句话说，没有被管教的孩子其实不大可爱。你父亲管教你是因为他是 你是他所喜爱的儿子。刚才我说没有被管教的孩子是很可怜的，但是你因为爱，因为教养孩子，你管教你的孩子，因为你喜爱他，盼望他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盼望他有一天真正能够成为神心中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千万不要厌烦你爸爸对你的管教，也不要轻看他对你的责备，因为他是为你好，他是为你好。阿们。啊，接下来我们要懂得欣赏和感谢他。告诉朋友说要欣赏感谢他，不然只是在父亲节的时候送一个父亲卡请来吃一顿饭，平常要了解他，欣赏他，然后感谢他。我们中国人最难做到这一点，是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他心中，我们对他那种的感谢，那种的欣赏。我们上一辈的父亲们也不懂得如何向孩子们表达。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像我一样，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记忆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记忆是我父亲对我说儿子心才我爱你，在我记忆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记忆是我父亲拥抱过我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不爱我，他还是供应我需要，他还是供我帮助我到英国到美国来念书。但是我们父亲，我们就要了解他，欣赏他，感谢他为家庭所付出的，因为他是生你养你的爸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不大同意，天下有时候是有不是的父母。你的父亲不是完全的，他有时候会犯错，但是至少你可以原谅他。哦，特别是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按照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饶恕接纳你父亲，或者过去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你还是要来接纳他，爱他，因为他是生你养你的父亲。如果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更加迫切的你要为他来祷告，尽可能的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有机会认识我们在天上这位最完美的天父，让他能够得享救恩，而且救恩的喜乐。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你可以打个电话，你可以透过短信，透过各式的方法向你的父亲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和欣赏。他或许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但是呢，你可以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阿们。告诉旁边的说，你可以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你可以做个不缺席的孩子啊！特别是当你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今年发现到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孤单寂寞。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你了，连电话一通都没有，打电话给他还觉得你烦，你觉得不被需要了，觉得好像被抛弃了啊！他的朋友比你还要重要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记得爸爸的生日，记得他的结婚周年纪念，记得关心他，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当他生病的时候，记得去探望他，当他孤单寂寞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爸爸我们想你。哦，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有一天有一位弟兄，他在上一堂课，然后教授就告诉他说，今天是礼拜四，到下个礼拜四日之前，你们那个功课是要跟你过去很久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我爱你，你要在下个礼拜四之前要找一个人很久没有跟他说我爱你，就告诉他我爱你。然后这个弟兄听了以后说，啊，这个是女孩子的功课，姐妹们讲的，哦，男孩子哪里讲的我爱你。回去以后神就提醒他，他想起他已经六年没有讲过一句话的父亲，过去因为的冲突他就离家，六年没有跟他父亲通过一次电话，他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爸爸说，爸爸，明天5:30星期我想过来看你一下，有一些话想告诉你。爸爸说，哇，你六年都不来看我，我养你生你，你却如此的看待我。他说，爸爸，明天我真的想过来看你一下。爸爸，好吧，明天你来吧。所以第二天孩子5:30真的到他家中，爸爸一打开门说，你要什么？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要什么？这孩子什么话都没说，他说，爸爸今天来就要告诉你说，爸爸我爱你。爸爸惊呆了，儿子从来六年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今天在他面前说，爸爸我爱你。 爸爸也说我也爱你，两个人就拥抱在那里哭成一团。然后这个弟兄在下个礼拜四上课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就说，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功课，因为当我在礼拜五5:30跟我父亲讲了我爱你以后，4天之后星期二的早上他心脏病发作走了。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他走之前告诉他说，爸爸我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把握机会，特别是当你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把握每一个机会表达你对他的欣赏，你对他的爱。这是神的心意，尊荣你父亲，全家都要复兴。看看马拉基书4:5-6，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做什么呢？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仇敌的工作就来破坏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但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再来的日子之前，我要叫先知以赛亚到你们哪里去，使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好让我能够祝福你的家，好让我祝福你的地，好让我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特别是在父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做儿女的，让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父亲，让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的儿女。不要再做缺席的父亲，也不要再做缺席的儿女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永远不抛弃我们做孤儿。帮助我们今天将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父亲的心中，让我们心能够被你的爱充满，被你的爱软化，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做儿女的懂得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的父亲表达我们对他的欣赏，对他的感激，对他的爱。主啊，唯有你如此爱我们，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爱，因为没有人像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让你的爱再次充满在每个爸爸的心中。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那么唱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心，好让神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是做儿女的，做父亲的，让我们知道说无人像主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爱能够来爱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爱我们的儿女。主啊我生，
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生，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记录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心情，恢复我的容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的父亲是怎么的一个父亲，他毕竟是你的爸爸，是生你养你的父亲。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好好向他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对他的欣赏与感激，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爸爸们还来得及，做一个出席的父亲，看重你做爸爸的责任，看重你做爸爸的这个宝贵的身份。因为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个位置。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的父亲来祷告，做父亲的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的灵感动你，神的爱再一次来充满你，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孩子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帮助我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哦，主啊，你心目中主啊的一个爸爸，主啊，让我能够懂得如何爱你，爱我的孩子，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的主，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因为你是我的神，哦，你是我的主，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无人像你这样爱我。再一次说，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
再一次来了，主的爱充满你，在天上的阿爸父，无人像你这样爱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地上的爸爸，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爱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做父亲的站立在你的面前，心存敬畏，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来充满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充满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爱耶稣，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引导带领我们的孩子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把我们做儿女们的也带到主你的面前，也提醒我们做一个不缺席的孩子，明白了解我们地上父亲的需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甚至安慰他们。谢谢主，你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家被你来复兴，让我们尊荣我们地上的父亲的时候，你说我们的家要被复兴起来。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当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你说主，你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是我们当中每一位做父亲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当尊荣你的父亲。